三江属蒋平当着雷英和襄阳王的面，啪啪啪就讲说了一顿。在这套书上，要讲究说话，蒋平是独一无二，谁也说不过他，死人都能说活了，把雷英气得五官挪移，手提金鞭刚要伸手，蒋平噌跳出圈外，等等，就你这不识好歹的货，不配跟我动手，我有这功夫还到旁边喘喘气儿呢，你等着，我去找那收拾你的人去。多泄气，他提着峨眉刺回归本队，冲着北侠一笑，嘿嘿嘿，老哥哥，我的活完了，该您的了。
哦，老四，你不是要拼命吗？
没到时候呢，大将得督后阵。老哥哥，我要抖起威风，能显出您来吗？这活才是你的事儿。
欧阳春心说，这位狗仙莲子全知嘴了，好吧，你在旁边给我观战，今天我也卖卖老。欧阳春把外衣闪了，一点手把旁边的爱虎和白云生叫过来，来孩儿啊，帮着我勒勒袋子。他腰里的丝鸾宝带他解开了，往上一提气，两个人各抓住一头，狠劲往里一勒。哎，您别说，眼瞅这肚子就小了三号，
把袋子勒结实了。北侠抬胳膊抬腿，晃动身躯，运动了好一会儿。
人们跟北侠欧阳春可不是一天了，向来他身手是吊儿郎当，好像没睡醒似的，从来没认真过，可是今天就破例。欧阳春不但收拾的紧沉利落，心也做好了准备，因为他看出来在群贼当中有那么几十个人是不好对付的，今天晚上就得豁出这条老命去，能不能取胜还很难说。老侠可收拾好了，拽出归零七宝刀，稳稳当当来到雷英近前。
雷英，可认识老朽吗？
你欧阳春？
对了，一点都不错呀。雷英啊，我听说在这群贼当中你还是不错的，虽然是贼，但你做些事情还比较正直，人们提起来不断的挑大拇指。有道是忠臣孝子人人敬，宁党兼得留骂名啊。
老父有好生之德，我也爱财，不忍伤害你的性命。如果我叫你倒戈归顺，恐怕你做不到，但是我可以手下留情，不伤你的性命。
莱阳，逃命去吧，去换个旁人。
你欧阳春呐、啊，少说大话，你觉得你了不起？你觉得我雷英不配跟你动手吗？你想错了，我这眼里头还没有你这么个北侠，在我看来你是空有其名无有其实，今天你我二人非分个短长不可。
雷英晃动紫金鞭是非打不可。欧阳春长叹一声，
啊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
第五门自来投，这就叫好良言难劝，该死的鬼呀、啊！既然你执意不从，那就过来吧，老朽奉陪。
老侠客说的是，往下一塌腰，就亮出门户。人们发现欧阳春今天与往日不同啊，两个肉包子眼睛瞪的是溜圆，精气神是非常那么足。单说雷英往上一纵，蹦起五六尺高来，双手握鞭是搂头便砸呀。他这把紫金鞭四五十斤沉，混铁加钢制造的，外边用金水走了十几遍，是锃亮耍亮，那样砸的身上还了得吗？他也看出来了，欧阳春的年纪比自己几乎大的多的多，没有一半也差不多。今天我就得以力降十会，凭着我年轻，我力气大，我的鞭沉，我这边站翘，要用巧招恐怕难以取胜。所以他使足了十成的力量砸北下。欧阳春喊了一声：“来得好！”老侠客撤步抽身，唰往旁边一躲，雷鹰一边发空。欧阳春手腕子一翻，哎，干嘞！凭着用七宝刀把他的紫金鞭给压住，哪知雷鹰抽鞭转身，这一鞭直奔北下的软肋扫来，轰！欧阳春双脚点地，腾身纵起，你看那么胖大，比猿猴还灵巧，就蹦起来一丈多高，鞭从下面走空。老侠客双脚刚然落地，雷鹰身形转过来，双手托鞭是分心变点，那大铁橛子要点到致命的地方受得了吗？老侠客赶紧吐气吸胸，往旁边一侧，把这一边躲开，两个人各展其能，就杀在一处。伸上手之后，欧阳春偷眼观看，罢了，这个雷鹰啊确实不含糊，不但说力大鞭沉，这招也有特殊的，我真得沉。简短接说，两个人打到三十回合，欧阳春不打了，虚晃一刀跳出圈外，镇八方，别打了，你的确不含糊，老朽十分佩服，你回去换个人吧。啊，欧阳春没分出胜负，为什么叫我换人？你输了，你怎么不服气儿啊？不信你摸摸你头上少点什么。这雷鹰用手往脑袋上一摸，这才发现他帽子上安着倒拉三尖慈姑叶，这慈姑叶是干什么呢？是点缀品。这玩意在帽子上插着，颤颤巍巍，的确是好看。没想到慈姑叶没了，他刚然一愣，欧阳春把大手一张，看见没？这买卖在我手里，什么时候摘下来的你都不知道。我要取你的人头还费劲吗？给你，把慈姑爷给他甩回来。雷鹰没接，正落在地上，把镇八方扫的是满面通红，心说可了不得，这欧阳春都神了，我是甘拜下风。雷鹰一哈腰回归本队，是低头不语。那位说，欧阳春怎么没要他的命啊？
一个是欧阳春手非常善，本着个宗旨，但能容人且容人。第二，他跟蒋平商量好了，不能都杀，那贼也分三六九等。刚才不是捧雷英，的确他这个人人品比较正，至于他死心塌地的保襄阳王，那讲不了，各为其主，要想方设法收服雷英，故此才给他留条出路。雷英能不能降，那是后文书的事。单说欧阳春上了一阵，往天井当院一站，点手换人，哪个还来？老朽奉陪无量天尊贫道会你。有个老道使的是燕子三朝水，窜到北下进前，大家一看是谁呀、啊？这是襄阳王赵觉的大军师三首真人刘道通。刘道通手擎白骨剑，冲着北侠一呲牙：“欧阳春，可认识贫道？”欧阳爷一看，硬茬上来：“我所担心的，就这家伙，今天晚上关键一战，就是我们两个人。我要能胜了刘道通，捉拿襄阳王就有把握；胜不了他，这事儿就不好办了。”欧阳春想罢，单手提刀，冲着三手真人一抱拳：“我怎么不认识？原来是师兄。小弟有礼了，数载未能相逢，师兄一向可好吗？”“好啊，我活得可高兴了。欧阳春啊，可真不错，你眼里的还真有你这个师兄。40年前那一掌之仇你没忘吧？”“我怎么能忘呢？我是耿耿于怀呀。”“师兄啊，还是那句话，我对不起你，我一万个对不起你。你原谅也罢，不原谅也罢，小弟还是向您赔礼呀。”“赔？赔礼就完了？”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过去的事就算一笔勾销了，你想的容易。我告诉你，欧阳春，为了你，我下了40年的苦功，我发下誓愿，要不报这一掌之仇，我誓不为人。今天机会来了，你别给我留客气，我也别给你留客气，咱俩非分个高低上下不可。三手真人说到这，把白骨剑舞动如飞，亮出了门户，非要跟欧阳春决一雌雄。说到这儿，咱得简单说说，欧阳春冲什么管他叫师兄？怎么还有一掌之仇啊？那是40年前的事儿。欧阳春和刘道通都是边北辽东人，同住的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。年轻的时候俩人就在一起，吃喝不分，形影不离。在当初启蒙的时候，他们曾经拜过边北老人石父为师，同堂学艺。3年期满，老师走了，看这帮师兄弟儿啊，没事在一块儿谈论武艺。正好8月15，月亮跟天灯一样，这些师兄弟们就想看看他们俩谁能耐了，就在下边鼓动是非，非得叫他们俩伸手不可。结果这一伸手，欧阳春失手了。
本来是比着玩，刘道同也未加防范，让欧阳春这一掌打到刘道同后背上了。这一下把刘道同打的是口下鲜血，趴在床上病了两个多月，可把欧阳春吓坏了，都后悔透了。斋前借钱求亲靠友，请了有名的大夫给调治，后来把血止住，刘道同这条命才捡着。打他病好之后，刘道同告诉欧阳春，这一掌不算白打，你记住，迟早有一天我要报这一掌之仇。欧阳春认为他说着玩呢，翻出几个朋友从中给解和，刘道同是执意不听，后来一口气离开千山博士岭，遍访名师，非要学绝艺不可，历经坎坷，最后经人介绍，就拜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为师。郭长达还真教给他能耐来了，他这柄剑，他的掌法都是莲花门正宗。后来郭长达发现刘道同不简单，小伙子有恒心，肯于苦练，又写了封信介绍到东海小蓬莱碧霞宫，让金灯剑客夏绥良帮着深造。夏绥良可没教给他能耐，但是派出几个人进行辅导，这下他可成喽。在东海小蓬莱碧霞宫接触都是剑侠高人，一人教给他一招，他得会多少招。后来闯荡江湖，把头发一挽，穿上道装，他成老道了。实指他这老道是假的，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那什么事儿都干，无非穿上这么套衣裳，口诵佛号，显得清高超脱。对于欧阳春这一掌之仇，他始终没忘。在此期间，他找过欧阳春六次，想去拼命，结果都扑空了。到那块欧阳春不在，后来经人打听欧阳春在哪在哪，到那又扑空了。后来他就有点泄气了，实质上欧阳春有意的躲他，不愿意跟他比武，那意思一人怕了一人也就算了，我承认我错了不就得了吗？哪知这刘道同这人呢不识好歹，要不把这口气出了他还没完。您看今天多巧，两个人在襄阳王府又遇上了，旧话重提，他是越说越有气。欧阳春觉着当初那一掌是失手，不是有意伤害他，不管怎么说自己有错，伤了他的自尊心，因此在刘道同面前师兄长师兄短还不住的赔礼。这刘道同说什么也不干，非要跟欧阳春决一死战不可，最后两个人把话说翻了，互相道了个请字，各拿刀剑站在一处。这一打不要紧，把翻江书蒋平吓得脖子直冒凉风。哎，不好，我老哥哥今儿不要吃亏。你看蒋平能耐没北侠大，但是经验十分丰富，行家深身手便知有没有。他一看三手真人刘道同这把白骨剑光芒缭绕，神出鬼没，越打越勇，越打招法越快，忽东就西，忽南就北，围着北侠层层之转。再看欧阳春采取的完全是守势， 不求有功，但求无过呀。结果就处于被动的局面了。欧阳春心里也着急了，老侠客一看我能耐不如人家，看来刘道同是下了狠心了，这些年没少苦练。既然这样的话，今儿他这口气就算出了，纵然我死在他的剑下，也算心服口服。哎呀，我死是小，谁能抓襄阳王呢？在这关键时刻，我这功夫怎么就不给我做主了呢？老侠客心里跟开了锅似的，额角鼻洼前后心就见了汗。刘道通头眼一看，心中暗喜，欧阳春呢，完了吧，这回你还有什么说的？用不了20个回合，我一剑就把你刺死于此。可正在这关键时刻，又是一阵骚动。哎，怎么着火了？又着火了！什么地方？九宫把我梁王捕着了！有人撒酒如飞跑到这儿送信，霸王爷可了不得，冲霄楼被人家点着了啊！快去救我！甭救了，都烧他家了。我们方才调查的清楚，都是三侠五义的人干的。这院这一乱，这仗没法打了。三手真人刘道通这一溜二，手中的剑也缓慢了。欧阳春利用这机会飞身已经跳出圈外，是回归本队。欧阳春一看那边把天都照红了，摘耳朵一听嘎巴嘎巴直响，就知道徐良展昭众人得手了，这心里还痛快不少。
老四啊，快叫人给我找点水喝来，我水上足了，接茬还得打。
我说老哥哥，我说这话您别不爱听啊，我怎么瞅着你有点敌不住这个妖道，既然这样你就不必再上场。
老四，我不上场莫非你去战他们？
不是，我刚不行了，您这么拿我打场，等着吧，一会儿援兵就能来，延缓未尽。从东的墙上
窜进来十几个人呢，为首的正是白眉徐良。徐良这一高兴，嘴角都跑到耳根上来了，露着大片牙颤颤着，一直来到蒋平近前。
啊，四叔，大功告成了，孩子蒙丹蓝土到手，一切顺利，我老师魏征保着我长得出送回公馆去了，我知道前院用人，因此领着人就来了，这把火就是我放的。好孩子，办得干净利落。孩子，你来的正好，有点事儿跟你商量。四叔，有事情自管吩咐。哎呀，刚才这热闹你没看见吗？你看那老道叫刘道通，十分厉害。你老伯欧阳春也未必是他的对手。你看把他累的这个模样。他打算喘喘气儿歇会儿，你能不能替他独挡一阵？
蒋四叔，你真是高抬我，老侠客都不是对手，我能行？
孩子，别害怕，你先过去试试看，等一会儿你老伯休息过来再去换你，好吧？反正比量比量。
他们这商议着，襄阳王他们也没闲着，
把襄阳王急的就坐不住了，快去救火，快去救火。
九天真人马道元过来，无量天尊，王爷不必救了。您没听说吗？
没救了，
都找他家了。
蒙丹兰普大概也落到他们手里了。事到如今，不是鱼死就是网破，干脆咱就打吧。
向阳王的心就凉了半截儿。
好好，
各位，希望大家全把真经拿出来，生死存亡可在此一举。
王爷，王爷，
今天咱是非取胜不可。别看冲霄楼被烧了，只要有人在，就有一切。这时，三手真人刘道通打听明白了是怎么回事，这才提宝剑二次来到战场，点手唤欧阳春
过来吧。
姓欧阳的，刚才出了点事儿，让你讨了个便宜。来来来，你我接茬比试。
欧阳春没过来，徐良过来了。
这位拖泥带水，吊儿郎当，冲着真人刘道通一呲牙：“
县长，你听好吗？三先生有礼了，不练提顿。”
刘道通一瞅对面来个丑鬼，要画吊死鬼就按他画正合适。
哎呦，这眼眉怎么这么白？你掌中这把刀可够亮的。
呆，来的丑鬼是什么人？
肉人，那从里到外全是肉的，一点茶壶都没有。
我问你叫什么名字？
哦，问我叫什么名字？我祖居山西太原府祁县徐家庄子，我姓徐，我叫徐良，咱爹就是川陕属徐庆。
啊呸！什么咱爹？好小子，你故意讨我的便宜，莫非你想当欧阳春的替死鬼不成？休走拿命！来，两个人要展开一场决